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74篇1节到77篇20节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。诗篇第74篇，这一首动人的哀歌，回顾了圣殿被巴比伦人摧毁的事迹。诗人他对神产生了怀疑，认为神的爱离开了以色列人。不过诗人复述神过去在他子民身上施行大能的时候，他又再一次找回盼望和安慰了。于是诗人恳求神不要离弃他们，不要将百姓好像斑鸠一样的性命交给巴比伦的野兽，亦都不要永远忘记困苦人的性命。诗人哀求神要顾念自己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诗篇第74篇的祷告在第75篇那里得到回复，耶和华必定起来为自己申诉，压制所有不服从的人。诗人因着神将整个局面反转，他感觉到欢欣雀跃。诗篇第76篇的结构朴实单纯，诗人首先回顾神一次伟大的拯救，然后前瞻未来伟大的审判。这一篇诗可以说是圣经故事的浓缩，由起初局部的猛烈争战直到末了，经过人一切的抵挡，神的救恩和审判终于达到高潮，亦都普及全地。诗篇第77篇令所有受过低沉压力情绪所包围的人可以在当中找到同感的。前半部分诗人阿撒陷于严重的自怜，但是阿撒在他向神倾诉自己的苦痛，转移思想神所行的奇妙救恩之后，诗人的心情得到好转。诗人由开始时候的自我中心变成为以神为他的中心了。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诗篇第78篇的内容。诗篇第78篇是关乎以色列历史的一首伟大诗歌，目的是教导我们以史为鉴，以免重蹈覆辙。诗篇78篇1到8节，我的民啊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，侧耳听我口中的话。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，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，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，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。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道，在以色列中设律法，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，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。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，好叫他们仰望神，不忘记神的作为，唯要守他的命令，不要像他们的祖宗，是还梗勃逆 居心不正之辈，向着神心不诚实。诗人在这里呼吁百姓要注意，因为诗人要复述以色列民不同的历史片段。正如我们的父母经常将过去事情传讲给我们一样，我们都应该将耶和华恩待和管理他子民的事迹传给我们的后代。诗人亚撒以律法的设立来开始他的教导，神将律法赐给以色列人，指示他们要忠心的传给子孙后代。神这样就有四个目的，叫神的百姓仰望神，叫他们不忘记神荣耀的作为，叫他们顺从神，叫他们从过去历史当中学习，不要似得祖宗一样顽梗勃逆。诗篇第78篇9至16节，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，拿着弓，临阵之日转身退后，他们不遵守神的约，不肯照他的律法行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。他在埃及地，在所安田，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，他将海分裂，使他们过去，又叫水立起如履，他白日用云彩，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，他在旷野分裂磐石，多多地给他们水喝，如从深渊而出，他使水从磐石涌出，叫水如江河下流。在以法莲支派带领之下，以色列人勃逆耶和华，他们带着兵器，带着弓，在临阵的日子转身退后。这样可能是指他们在加低斯巴尼亚懦弱地接受探子悲观的汇报，亦都可能是指他们不将迦南人完全由迦南地那里赶逐出去，他们再三的故意的破坏了神的律法，是习惯性忘记神为他们的好处所行的种种奇妙作为。诗篇78篇17至31节经文记载，他们却仍旧得罪他，在干燥之地勃逆至高者，他们心中试探神，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，并且妄论神说，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？他曾击打磐石，使水涌出，成了江河，他还能赐粮食吗？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？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，有烈火向雅各烧起，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，因为他们不信服神，不依赖他的救恩。他却吩咐天空，又敞开天上的门，降玛拿降雨给他们吃，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，各人吃大能者的食物。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，他领东风起在天空，又用能力引了南风来，他降玉降雨在他们当中，多如尘土，又降飞鸟多如海沙，落在他们的营中，在他们住处的四面，他们吃了而且饱足，这样就除了他们所欲的，他们贪而无厌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，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，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，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。以色列人开始在饮食的事情上激怒了耶和华，他们不满足，发怨言，百姓的不信靠实在激怒了耶和华，他们不依赖耶和华救恩的大能，神就发怒，他们想要粮食，神打开天上仓库的门，令玛拿好像落雨一样源源不绝的降下，他们又想食肉，神就刮起东风，将一群一群的鹌鹑送到以色列人的营中，而当百姓还在狼吞虎咽的时候，神的愤怒临到他们。诗篇78篇32至39节记载，虽是这样，他们仍旧犯罪，不信他奇妙的作为，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，叫他们的年岁尽属惊恐，他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才求问他，回心转意，切切地寻求神。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，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， 他们却用口谄媚他，用舌向他说谎，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，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。但他有怜悯，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灭绝他们，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，不发尽他的愤怒。没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，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。虽然神施行了很多神迹去证明自己对以色列人的爱，但是百姓仍然不信，凡是神所做的他们都不喜悦。因此耶和华经常令死亡和毁坏临到子民身上，这样对于幸存者呢似乎暂时有效，于是他们又转向耶和华，为自己的邪恶来后悔，并且成为热心寻求神的人。但是没多久，他们又再次虚伪行事，言语上虔诚，行为却是乖僻的。他们变幻无常，不顺从神。但由于神极大的怜悯，当他们回转的时候，神就不将应得的灾难降在他们身上了。诗篇七十八篇四十至五十三节经文记载，他们在旷野悖逆他，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？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，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属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。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，在所安田显奇事，把他们的江河并河叉的水都变为血，使他们不能喝。他叫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，绝尽他们，又叫青蛙灭了他们，把他们的土产交给蚂蚱，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。他降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，下盐霜打坏他们的桑树，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，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。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、恼恨、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。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，将他们交给瘟疫，使他们死亡。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，在含的帐篷中击杀他们强壮时投生的。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，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。他领他们稳稳妥妥地，使他们不致害怕，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。诗人为了让百姓记住神对百姓所施行的拯救，就在第四十三到五十三节这里再一次提及神在埃及地所行的事迹。而这一次重点呢，就论到神在埃及所降下的六个大灾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诗篇七十八篇五十四至六十四节记载，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山地。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，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，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。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，不守他的法度，反倒退后行诡诈，像他们的祖宗一样。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，因他们的幽潭惹了他的怒气，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。神听见就发怒，极其憎恶以色列人，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，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，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，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，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，向他的产业发怒。少年人被火消灭，处女也无喜歌，祭司倒在刀下，寡妇却不哀哭。诗人带领百姓去回想神是怎样带领过他们取得迦南之地，帮他们赶出外邦人，并且将土地分配给以色列支派的众人。但是没过几耐，在士师统治期间，百姓就悖逆神，不遵守神的法度。百姓好像他们的祖宗一样，完全是不忠实、不可靠的。 他们在山上设立丘坛，惹动耶和华的怒气，于是神就惩罚以色列人，亦容许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。神容许在以色列民当中有战争，有屠杀。诗篇78篇65至72节，那时主将世人睡醒，将勇士饮酒呼喊，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，叫他们永蒙羞辱，并且他弃了约瑟的帐篷，不拣选以法莲之派，却拣选犹大之派，他所喜爱的石安山盖造他的圣所，好像高峰，又像他建立永存之地，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召来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，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那阵时耶和华好似对他子民的痛苦呢，显得无动于衷。不过之后神就好似瞓醒了咁，发怒，他打退非利士人，令他们退后逃跑。咁对非利士人嚟讲咧，系一种羞辱式嘅落败。但系神定义拒绝约瑟嘅帐篷，佢唔拣选以法莲支派。呢度嘅约瑟同以法莲咧，都系指向北方嘅十个支派。由于流便丧失长子权力之后，约瑟透过佢两个儿子以法莲同马拿西喺领土上咧，系承受咗双份嘅产业嘅。但系以法莲就带头叛乱。因此神拣选君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以法莲，而是将荣耀的职份给了犹大。在犹大的领土上面，神选择石安山作为建立他圣所的地方。从犹大支派当中，神又拣选了他的仆人大卫。神从羊圈里面呼召大卫作以色列人的君王，大卫就遵从神的旨意而行。于是大卫按心中的纯正来牧养百姓，又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这一首的诗篇呢，就是这样，以和平带有田园气息的内容呢，来到去加以结束的。我们必须记住，以色列的历史只是我们自己的反照。我们其实都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生活当中无数次的惹动神的怒气。我们如果不悔改，神都会惩罚我们。我们如果不忠心地服侍，神就会兴起其他人。因此我们是会失去祝福。跟着诗篇第79篇，诗人为着百姓求情，为百姓辩护，求神的怜悯，并且向神祈求以色列的复兴。诗篇79篇1至4节记载，神啊，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，污秽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，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，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，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，无人埋葬。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，成为我们四围人的嗤笑讥诮。异教的侵略者入侵以色列，并且好像装甲部队一样直扫入首都，圣所受到玷污，可爱的城变成为废石乱堆。入侵者在百姓当中实施可怕的大屠杀，空气之中弥漫着腐肉的气味，犹太人的尸体遍布各处，食肉的野兽就好贪婪地在这撕扯他们的猎物。诗篇79篇5至7节，耶和华，这到几时呢？你要动怒到永远吗？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？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，因为他们吞了雅各，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。这里显然是耶和华烈怒的一种表现，但是神的愤怒好像火一样焚烧，到底要到几时才停息呢？因着这些敌人屠杀了神的百姓，诗人就发出咒诅，愿神的惩罚临到那些不认识神的入侵者身上。诗篇79篇 八至十节，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，向我们追讨，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，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，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为何用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。使人知道以色列民的罪呢，先至是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。诗人就求告神，不要纪念他们祖先的罪，并且祈求神怜悯他们，因为神的百姓遭受这个大难，会为神的名带来损失。诗人就求神，因着神自己名字的缘故，向敌人报复，为以色列人伸冤报仇。诗篇七十九篇十一至十三节记载，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，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。主啊，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，这样你的民，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。诗人求神去聆听被囚之人悲哀的叹息，并且按照神的大能大力拯救那些被抛弃将死的人。诗人祈求仇敌因着亵渎辱骂耶和华而得到七倍的报应。当百姓看到神为自己伸冤的时候，百姓就会称颂神，并且一代一代的起来歌唱赞美神。跟着诗篇第八十篇同样是描写了以色列人的痛苦和他们的叹息。诗篇八十篇一到三节经文记载，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，求你留心听，坐在以基路伯上的啊，求你发出光来，在以法莲便雅敏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。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以法莲、马拿西、便雅敏都是代表着以色列。诗人向以色列的牧者发出恳求，渴望神施展他的大能大力拯救他们。诗人求神将他们从被掳之地复兴起来，只要耶和华神的面用怜悯去光照百姓的，那以色列就可以得蒙拯救的确据了。诗篇八十篇四至七节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，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。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，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。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犯罪，神就藉外邦人来到去惩罚他们，因此呢，以色列人就成为仇敌所嘲笑的对象。所以在这里诗人就求神以恩典以救恩来到去怜悯以色列人。诗篇八十篇八至十三节记载，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，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，它就深深扎根，爬满了地，它的影子遮满了山，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，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，发出蔓子延到大河。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，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？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，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。诗人求神想翻起自己是怎样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领出来， 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就好似搬走一棵葡萄树的嫩枝一样。为了将他们栽种在应许的土地上，神是赶出了迦南人，并且很有耐心地扶植他的子民。神令到以色列人的人口倍增，遍满全地。而在所罗门王的统治之下，以色列是曾经占领远至东面的幼法拉底之地，不过呢，只是维持了一段短短的时期。而在后来，神拆毁了他的保护墙，任由那些来掠夺的列邦呢，将葡萄摘走。诗人用了野猪去描述那些的入侵者，野猪和其他走兽来到破坏葡萄园，分别是指埃及、亚述、巴比伦，后期的波斯、希腊、罗马。诗篇八十篇十四至十九节记载：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回转，从天上垂看，眷顾这葡萄树，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。这树已经被火焚烧，被刀砍伐，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。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，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，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。求你救活我们，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诗人继续述说百姓的惨状，求神回转，只要神回转，以色列人就可以得救。我们见到诗人求神拯救是言辞恳切，令人动容的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，我们今天停在这里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